戒二，
戒三。太虚大师的科判了，他跟平常一般的写法不太一样。一般都是说杀戒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佛的制度啊，他的所规定的戒法，杀生这种事情不能做，要把它戒掉，杀戒。太虚大师把它翻过来戒杀，持戒第二啊，要把杀生的这桩事情把它戒掉，不可以杀生，杀生就非佛弟子了，所以要戒杀。经文说，我乃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这不随其生死相续。文字跟前文很相仿了，佛对当居阿难尊者说，又还有啊，因为前面说过这个第一条件，现在要说第二条，所以说又，诸世界，就是指这个三界六道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众生众生当中，这是指六道众生说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地狱鬼畜生越六道众生，因为他完全没有断烦恼，没有了生死，都在三界内无量劫来，就是轮转不息，生生死死没有断那么这些三界六道中生生死不断的原因何在呀？如果杀生，彼此互相杀生吃肉，这样子这个杀业就没有断，杀业没有断嘛，当然就是继续轮回佛法以慈悲为本，所以呀其次就说戒杀，他这个排的方式啊跟平常也不一样。声闻法的戒，例如比丘戒，第一条是淫戒，第二是偷盗，第三才是杀。菩萨戒就是三道淫，按照次序三戒排在第一。本经的不同方式就是第一条是戒淫，用意就是说明这个是生死根本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所以排在第一。那么生死助缘最严重的就是杀生，杀生就没有办法断生死，所以把杀生排在第二，道偷盗的道排在第三。世界内的六道众生其心不杀，注意这个心字啊，我们平常是说自己用不用身体去杀生，身不杀比较还能做到，心不杀完全没有杀害众生之心，这就不容易了虽然是大的众生，也许你不去杀可以戒掉不去杀生，小的生命啊被杀的还是有的了，尤其人最容易动杀心的就是蚊子蚊虫啊蚊虫来咬你第一句啪这就是杀心啊你咬我就把他的生命送掉了，这个很平常。所以在其他的众生不起杀心也许是比较容易做到，蚊虫要不起杀心就很难了所以一般打蚊子打成习惯。我从前在佛光山教书，有位老师他也这个聊天，我们在聊天讲话，在书底下聊天的时候，就晚饭吃过之后的事情了我们正在聊天呢、那个时候傍晚了，蚊虫比较多了，尤其在山上啊，有一位老师这蚊虫来咬他，他就啪就打死了。我说老师你怎么把那蚊子打死了，你不是要度众生吗？他说我只能度人呐、我不能度蚊子。他只能度人不能度蚊子。 而不是我心里想，你不做稳字，没有能力做稳字，这个可以了。可是为什么要打他呢？不给他吃不就行了嘛？他要吃，你不给他吃，因为他看到这个满汉大餐，他必定是很高兴的。哦，今天肚子饿得不得了，有这么好的东西吃。哎，他刚站下来，还没有动口呢，你就把他打死了，要不去渡他，或者是你没有能力渡蚊子可以，但是没有能力渡蚊子，你打他，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啊。我们把他赶走就算了。所以我今天心境慈劳，慈航老法师在出外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问他，法师啊。蚊虫来咬的时候怎么办啊？他就说这样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给他吃，叫他走好了，不要打他。你既然是不发心布施，不给他吃，叫他走开，我不给你吃，你走开，这就行了，不要打他，打他未免太过。所以说其心不杀，讲到维系的地方，要心完全不动杀心是很不容易的啊。纵然你不去杀他，有的时候啊自然的反应啊，无心中也把他杀掉，误杀啊。有的时候哎，这什么东西一摸哎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三界六道众生纵然不故意去杀，误杀免不了啊。那么这个不能谈到误杀，主要是指这个有心去杀的啊，是故杀。如果完全没有杀害众生的心，心里只有一个慈悲心啊，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人就能够超出三界，不会跟生死轮回流转，不会使这个生死轮转继续相续下去。相续就是连住了，今生在这里生啊，等到最后夜满了死了，死了再去转生。死是生之始，生是死的开头啊。那么因此生生死死轮转不息，就没有停止啊。如果你心里不杀，没有杀害众生之心啊，那就能够超出三界啊。这个其心不杀，自己不去杀，也不叫他杀，也不见杀随喜啊，完全做到不杀生，那才算是体心不杀啊，那么生死才不会相续。现在都是对于修行要修学佛法的人讲话，你修三脉本处尘劳，杀心不求啊，尘不可触啊。你指所有修学佛法的人，修三脉就是修学佛法，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啊，那么修止观、持咒啊，种种修行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修三脉，都是求定，戒定慧三不漏学，修行目标就是求定，因为因定发挥呀，没有定，智慧不会开，般若智慧不发，那么就没有办法了生死，所以由戒生定而因定发挥啊。那么持戒是平常时的事情，那么在修持，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用意就是求定啊，就修三脉。修三脉的目的在哪里呢？本处尘劳，你的本意用意就是要超出尘劳烦恼啊，意思就是说要断烦恼，要了生死。修三脉的目标就是要断烦恼，要了生死，所以要超出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可是杀心不求啊，尘不可触。假如你内心还有个杀心，要杀害众生之心，有伤害众生之心啊，那么这个尘劳你就超不出去，出不了。本来修行修定的目标就是要出三界啊，要超出尘劳的啊，本来是可以出的，可是因为你这个杀心不断啊，尘劳就超不出去了啊，所以尘不可出。本来可出的， 因为杀心不除，所以尘劳就不能出，超不出去，不可能出去了啊。杀心除掉了，就有可能出去了。这种人，修三昧的人，如果杀心不除，总有多次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乐神道。一方面杀心不除，还会杀生；一方面有多智，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智变通啊。啊，对于佛法看得懂、能了解，也会讲说，可是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智慧断烦恼禅定。世间禅也能修成就啊。假如四禅八定的世间禅能够现前的话，这个人啊，有多智有禅定，应当是可以超脱了。可是主要问题就是他在杀心不除啊，成就超不出去了。因为有杀生之心啊，有了杀生之心，想要超出去也超不出去了啊。那么因此，总有禅定现前啊，也有四智变通，可是不断杀，就是杀心、杀生、杀生的事情没有断掉，还在哪里做杀生事，那就免不了必定会乐于神道啊。本来杀生会堕入三恶道的，可是因为他有福德，有多智，有禅定福德，有这个福德的福音呢，就不至于堕落在三恶道。那么因此之故啊，还是分成上中下三品的神道众生。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赛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这就是杀业不除而有多智禅定的人有这三品的分别。上品为大力鬼，就是他的福业胜过杀心。假定说他修的多智禅定有六分，杀业有四分这样子他的修持功夫胜过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所以因为这个福利比较强嘛，生在神道里面呢，就是上品的神。上品的神就是大力鬼，大力鬼神按照太虚大师的解释，就是说像关公、像岳飞那些忠孝节义的这些人物为扶持国家他杀业还是不断，可是因为他为了扶持国土尽忠的功德以这个福利啊，身在这个大力鬼神之道，所以他还会生在大力鬼神之内啊，还是拥护或者是能发心拥护三宝，当然是最好了那么能够扶持世间做这个大力鬼，可是他的福利也是有尽的，等到他的福利享尽了，也要随业去转生的。那随过去的杀业啊，免不了还是继续轮回，甚至受到宰杀，很可怕的啊。那么这些有福的人是如此，中品就变成飞行夜叉、诸鬼帅等飞行夜叉，夜叉是解释鬼了都是属于鬼道众生。中品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福的杀业五分五分，这种人呢，大致是如此生在这个飞行夜叉做鬼的这个统帅下品福的力比较薄杀生力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种人就是成为地行罗刹。罗刹就是吃人鬼他是在地面行走的福的力差，只能在地面上行走的就是地下的邪食神受人这个世间人在哪里祭拜的这一类的神祠那么就是属于这一路也有太虚大师的 对于这个三品的说明啊，他另外有一种说法值得我们参考。他说转生为鬼神之类，这些鬼神呢、啊、总合起来大别有三啊、在人世间啊、宗教皆异啊、他有这个为国为民的这个这类的烈士啊、那么死掉之后身在鬼道，就是经文所说的上品大力鬼神啊。有些是从三恶道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从阿修罗人这些这道类的众生出来的，身在转身在这一类的鬼神之类啊、那么这是属于第二类。所以说第二类中品呢，也包含其他勾道转身到这个轨道里面来的。第三种呢，本来在人中以修行为主，用意就是要修行啊、所以他有多智有禅定，可是他嗔恨心重，杀业不能除啊、极度好胜啊、又杀生，那么这种人呢啊、先就转身到这个鬼神道里面啊、由他的福德力量去分别上宗教啊、那么或者是在人间呢习鬼神的做法啊、炼金啊炼气啊炼剑啊炼符啊这一类啊、那么死掉的时候，因为他杀业不除啊、按照杀业本来就要堕落三恶道，可是他因为有修的福德多次还有禅定有修福的缘故啊，所以不至于堕入三恶道，那么就转身在鬼神道中做这一类的鬼神，这是第三种啊。那么他说这三种当中啊，经文的意思很显明的是说第三种修行人，这些一般修行人杀心不除啊，还是在吃肉甚至杀生这一类的，就会比较容易转到这类轨道里面啊、嗯。那么这类也有两类，一种是信奉佛法啊、嗯，他平常有惭愧心，知道杀生不好，也想要戒除啊、嗯，但是因为他业力强，一时没有办法做到啊、嗯，所以呀、啊，一方面在修行，一方面又免不了吃肉啊、杀生啊、嗯。不过他有惭愧心。就没有邪见，还有政治政见，这类的还有做将来解脱的帮助啊。有一类是认为杀生没有罪过啊，甚至呢认为杀生是正当的事情。世间上不懂佛法的人呢、啊、往往都会这种想法啊。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我出家以后啊，我的亲族很多都反对啊、有一天我下山去啊，这个有事下山，要回到上山的路上，碰到我的亲族啊，他是个拜关公的啊，他也不信佛，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佛法啊，他看到我是个出家人啊，他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好多话说了，就跟我讲开示了啊，说啊好像不必出家哎。他还说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关公啊他也杀人，可是他也做神啊，关公做神，他说他也做佛呀，盖天古佛呀，我说他盖哪一个天你知道吗？他说不出来了，不晓得盖哪一个天，盖天古佛，古佛是古代的佛，不是现在佛，他现在可能不是佛，因为盖天古佛嘛，他不是古啊，他现在是神啊，他就说我只要是照关公的方法去做啊，我将来天上一名神是稳稳的，他将来可以做神的、啊。我说那你得把关公的三级位就掉了啊，否则恐怕就掉下来了。世间不懂佛法的人这一类很多啊，他认为他只要是心好就不用栽了，呵呵，他们喜欢说这个话啊。那么所以我听说呀，从前杀猪的人，从前现在恐怕都没有这样做了齁、哦、从前杀猪的人啊 他要杀这个猪的时候，这个在屠宰场要杀猪的时候，这个拿出猪刀就向着这个猪讲话，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你是猪嘛，你是人间的一道菜而已了啊。他人不吃来我不宰，假如人不吃肉我就不会杀你啊，你向吃者去讨债。他把责任推给那个吃肉的人，他杀猪的时候把这个杀猪的罪业推给这个吃肉的人啊，你不要认为今天我杀你你就找到我呀。我听说那个专门杀猪的，这里有没有啊？我不好意思，专门杀猪的人呢，临时断不了气哈，那就猪鬼来找他啊。他说就在这个床前呢，把一桶水啊，把他杀猪的猪刀放在那边，他就会断气。因为那个猪鬼啊，看到那个猪刀就害怕了，因为又要杀他。这是传说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杀猪的人呢，他要杀猪，他把这个杀猪的这个怨气，猪的怨气啊，把它推到这个吃肉的人。啊，你不要怪我，今天我杀你啊，猪啊猪啊，你莫怪，你不要怪我啊，你是人间一套菜，从古以来就认为猪肉是人的一套菜嘛啊，那么他不吃来我不宰，人不吃我就不宰你，如果人都不吃肉嘛，我宰了这个怎么办？有什么用啊？我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多啊，如果人不吃肉我就不宰啊，那么那你这个怨恨。你要向谁讨债啊？你向吃者去讨债，向那个吃肉的人去讨债啊。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人不吃我就不宰嘛，我宰卖给谁啊？啊，所以你是人间是一道菜，那么你就向那些吃你的肉的人呢、啊，你问他要债啊。那么杀你的这个今天你的痛苦，你向那些吃肉的人去要你的命债，亏得干干净净啊。所以有人写文章说，他吃肉跟杀生啊是两回事，吃肉的人没有杀生的债业，这是错误的，这是他强词夺理呀啊。杀猪的人明明就把这个债推给里面吃肉的人，他吃肉的人又把皮球踢回去啊，说那不是他因为他杀他才吃啊，那么你不能跟这个杀的人同罪，其实都不对呀、啊。古人就有这么一句话：一日持斋，天下杀生无我份。我今天我发愿，我今天就不假财不受信，我不吃肉啊。那我今天不吃肉。就不一定要到戒坛去受戒啊，心里动念就行了。你心里起念头，我今天不吃肉，好，今天那个杀生的罪业你就没有一份啊。一日持斋，天下杀生无我份。我今天发心要持斋，不吃肉，那杀生就没有你的份。而你今天从来不吃肉，没有吃肉是没有吃到肉，而不是你不吃肉。你今天从来没有吃肉，可是你没有发心不吃肉，这个债你还是有一份，杀生的债你还是有一份。想想台湾这么一个小小地方，一天要杀多少众生，一天要杀多少的猪牛鸡鸭啊，尤其水族众生简直是没有办法算，这些业债还得了吗？假如没有修持功夫想要超出去，他必定会拖住你的杀机波呀，你跑不掉，不还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跑。所以吃肉的人纵然修行啊，他离不开神道的三律，上中下三品啊，这事情很平常哎。我看过有些他佛法懂得很多啊，他也讲究修行啊，也参禅，可是我看他随便嫁先没乱嫁油就吃临时了他还在吃肉啊，这种人就是跑到这个轨道里面众生去 啊，因为他的心根本就没有不吃肉的心，就是抱住日本人所说的酒肉是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啊，他没有想，没有注意到心有没有坐在他的心中不得而知，哎，啊，可是他老是想到，酒肉是穿肠而过，啊，佛只在我心中是在哪里坐，啊，他没有想到佛恐怕老早就回西天去了，你心里坐的是鬼神呢，哎。那么因此之故，杀生业，啊，纵然有修行，也只在这个三类的鬼神道中，啊，逃不出去，啊，而且到了末法时代，问题更为严重，彼诸鬼神亦有途中，各个自为成无上道，那些鬼神呢，啊，他自己都各个有他的途中，有他的那一类的门徒领导，啊，他也说我他已经成无上道了，盖见古佛了，啊，那个佛就是无上道啊，他自称啊，说是这个天地封他是什么佛，他没有想到天地也不是佛呀，不是用封的，佛不是用封的。有些这个神道社教的东西呀，不能太相信，会出问题。日正时代，啊，中北部有个地方的这个观音宫供养观世音菩萨，而那个观音宫啊，在日正时代，凡是碰到二月十九都是杀猪宰羊去祭拜的，啊，他拜观世音菩萨，可是他是杀猪宰羊。光复以后，啊，有个出家人看到他这种情况去劝他，他说不行看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哪有吃大猪大羊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啊。那么他这个观音宫的庙的这个他是地方庙嘛，这个主持人说这样了，那你就不要播了，况着问这菩萨去假错啊，去假菜了，你不要播啊。他就说了，念念有词的就向菩萨说了，向菩萨的像说了啊，那么就寡问了，他说如果你是假托哎，都无波哎，申告啊，如果是假财你都修告，哎，他连跌了三次都是假托哎，啊，都是申告，好了，那个出家也没话讲了，他就说。啊，我只爱观世音菩萨假错诶，观世音菩萨还有假错诶呢，笑话啊，他根本就不懂历史，他自己要进衙门，他就把这个责任推到观世音菩萨身上去，啊，他们不叫做观世音菩萨了，一共观音会做了，阿罗伯都跟观音骂了，啊，他糊里糊涂的啊，就是继续还是用这个生物啊，用这个世间的这个宰杀。去祭拜，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寡伯哈不当相信，因为他是顺人情啊，那些人都是假错嘛，所以寡伯一定是假错啊，如果你外去寡的外寡的我不得呀，他没有请我去啊，说到这个寡伯啊，很多好笑的，我在狮头山五第二过古碑啊，老人啊，他在山上嘛，山上还有种田呢，啊。那个时候还有种田，还有养牛啊。他是专门看牛的。嗯，光复以后有爱国奖券了，啊，哎，他就有了一千多块啊，他就去广播了，买爱国奖券。如果能够中奖的话，他把这个中奖的就拿来做功德，向佛前就广播了。我去买爱国奖券好不好啊？好，甩播哦。三下都对了，哎，他就买了，每一个月都买，那个时候一张五块钱而已啦，一次可能是买过十张五张都不一定了，最后一千块都买光了，连十块钱都没有中，他气得要死啊，把那个杯子去修掉啊了，放回修啊，那还算好了，他没有不怪佛了，是怪杯娘了，那个东西不能相信啊。这个事情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的事情了啊，他就在看牛，可是到了二十多岁，他还在买奖券， 不久他的钱买光了啊，连十块钱都没有中奖，那么最后就气得要死啊，把那个玻璃腿去修啊，搬回修，这没有用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相信，因为他差不多都会随人意啊。佛菩萨哪有这么空的时间帮他去翻那个玻璃呢？假扮下眼啊，赶紧翻黑的玻璃，没有这个代志，所以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啊，这很可怕，会发生问题啊。如果你们这里面有人爱把玻璃，不要以为我说他啊，这是我说的是事实，实际情况如此。因为这个东西啊，佛菩萨他不会用这个东西来表现的。因为都是你心里想的嘛，啊，不是佛菩萨说的，是你自己讲的，它只有一面嘛，只有两种而已了，啊，我山上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呢，一个人呢，他的儿子12岁，有一天呢，他找他儿子找不到，他就去寡妇了，是不是他的儿子跑到水帘洞去啊？寡妇有五妇了，三下都是了，那么他跑到水帘洞去找。没有找到，回来嘛，他的儿子出来了，问他你在哪里啊？他说他在这个楼上睡觉，他在楼上睡觉，可是他寡不会跑到去水帘洞，天大的笑话嘛！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的是水帘洞，他说他可能跑到水帘洞去玩嘛，所以他寡不会就是都对了，他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在楼上睡觉，我也看到他在睡觉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寡妇用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跑到水帘洞再回来，气呼呼的回来，没有找到，气得要死，那么他的儿子跑出来了，问他去哪里啊？他说我在楼上睡觉，可见这个东西哈，都是顺人意，也不会完全跟你说准的，因为你的心不是佛的心，距离很远，这些鬼神都自称。他已经从无上道，那么因此啊，很可怕的，他到了佛灭度之后啊，这类鬼神都跑出来，都来啊破坏佛教啊，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鬼神执圣世间，自言吃肉的菩提肉，这很可怕呀。他说释迦牟尼佛肉灭以后。正法相法过去了，到了末法时代啊，很多这类的吃肉的鬼神呐、好像火在烧的很直盛，在世间上到处都是。他们就说吃肉能够成佛，有吃肉的佛，笑话啊！所以那些修密的人呢、他在他的原来的地方呢，像西藏、蒙古啊，他也许是没有蔬菜吃。所以说地方的习惯都在吃肉啊，可是一旦出来了有素菜吃的地方还是照样吃肉，我就觉得不解了。各位知道吗？张家大师民国初年不是初年，光复初期，台湾光复初期啊，大陆把这个他国民政府的政府搬过来了，他也跟政府过来。张家大师是蒙古师，他是修密的，可是他一点很了不起，他吃素，他能够随顺地方的因缘。他到中国，中国人注重讲修行要吃素，那么他到中国就吃素。他到台湾来，台北政府有公馆给他，他住在那个地方，有供他的那个修密的那些曼陀罗，但是他完全吃素，因为我到过他的公馆好几次，我在山上民国43年传建的时候请他去加持，那么所以我在事先就曾去他的公馆去过好几次，我曾在他那边吃饭，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放心，我这边吃素了，他会讲国语一点点，不多，但是他会讲这么几句话。他就跟我说，你放心，在这边吃饭我吃素，我这边吃素。他带我去厨房，把厨房里面的那些东西都给我看，都是素菜，没有荤的。他怕我不敢在那边吃，因为他们修密的都不是完全吃素，所以他就跟我说，你放心，
我这边吃素啊，还带我到厨房去，一都看过了啊。他说我都吃素，你放心啊。所以我在他那边吃饭。像这种人呢、啊，很了不起。我对于张家那时候我很尊重啊，话不大通因为他讲的他的话我不懂，有的说他会写一些中国字表示他的意思。所以像这种人呢，他虽然是原来的地方不吃素，可是他来到吃素的地方，他能随顺因缘跟我们吃素，这是最了不起。所以我一向对张家大师我非常的尊敬就是他能够随地方风俗而不至于固执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所以如果说吃肉能得菩提路，这是假的，绝对不是事实。下文还有很长，道理也很多，留下次再讲啊。